其实在贾妃走了以后，就是贾元春回来省亲回到皇宫以后，这个家族在一个最大的繁华盛世过了之后，有一种安静，而这种安静也感觉到不是每一天都在那边等着皇恩浩荡，然后这个贵妃要回来，娘娘要回来，不是有这么多的大事，所以大家就有一种慵懒啊，那种富贵人家的慵懒，尤其是宝玉，那有时候读一点书，有时候也不读书，在那边闲逛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就，贾妃就有一个命令下来说，让这些弟弟啊妹妹们就住到大观园去，因为这个园子这个园林是招待过贾妃的，那么凡是皇家的人住过的地方叫做临幸，别人是不能够住的，所以这个花园整个就封起来了。那他也觉得很浪费， 很可惜，所以他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就是让宝玉跟黛玉宝钗这些妹妹们就全部住到这个大观园当中去。那我记得我跟大家好像提过，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元春做到贵妃啊，大家都羡慕她的荣华富贵，我觉得她大概最可怜的一点是她其实她的青春一下就到了皇宫去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那个19岁嫁到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其实就是别人可以胡闹的青春她忽然就没有了，所以她做了那个皇后之后，她其实必须是国家的体制啊，正经八百。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使她回来省亲的时候，看到比她小的、跟她进宫年龄一样的弟弟妹妹们，她有一种心疼，她觉得好像应该纵容他们在青春的时候好好的能够享有他们的青春，所以就把这个花园等于是特别赐给他们，让他们住进去。所以读《红楼梦》，我们不太会注意到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贾妃这个贵妃其实特别用她的特权给予这些青春的男女少女们、少男少女们，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把大观园变成了一个青春王国，所以他们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每天看花、写诗、弹琴，那么享有了一个非常美的青少年的一个时代啊。可是是在这个皇妃特班的一个保护伞底下，不然的话他们根本进不到这个园子去啊。所以我们大概从19回之后可以看到贾妃走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个日子的一种悠长或者悠闲啊，里面会带出这些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的生活的细节，因为之前我们很少看到，大概从19回之后才开始那个宝玉逛来逛去，一下一下看这个人一下看那个人，那种无聊的生活里面的这种日子怎么去过下去的。那么所以我特别一直强调说19回20回的难写啊，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那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小时候在比较早期的街坊邻居常常会东家长西家短吵架之类，那种琐琐碎碎的东西有一点会变成等一下你看到20回里面这种吵架，可是这个东西非常难写，因为写起来会觉得像流水账一样，可流水账的文学能够写到让你看到生活最平时的这一面啊，最平常的那一面，有点像袭人回家在家里做什么，然后黛玉吃完了饭以后想睡午觉，在那边困得不得了，宝玉又一直闹她，其实都是生活琐事啊。这些生活琐事被作者一一的这样叙述下来，变成了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说，《红楼梦》永远在改编成戏剧、改编成电影里面都是失败的，因为电影跟戏剧没有办法这样去描述。电影跟戏剧一定是抓到最重要的几个场景，可是场景跟场景之间这个作者写的最好的深厚的人情的部分完全没有。你可以回想一下《红楼梦》的这个不管电视的版本电影的版本，从来没有碰到袭人回到家的那一场啊，也从来没有碰到袭人回到家里这个唐僧苏老被吃了以后他讲话的那一段，所以他就少掉了很多细节，少掉了很多这些人性上细细的东西。他也不会可能用十几分钟去拍黛玉把手帕蒙在脸上坐在那边不理宝玉，也不可能拍这样的戏，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电影跟戏剧无法达到的部分啊，所以他只能挑其中的重点。可是文学里面什么叫做重点其实很难说啊，有的时候是清淡如水的描绘会是一个重点啊，像刚才我特别念给大家听到宝玉提到说有一天他自己像灰一样要成灰了，那或者是比灰还要轻，像烟一样在风里面散，这个东西在电影里面大家都很难讲， 可是它是非常好的文学语言，所以每一个不同的艺术的形态会有艺术表达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啊。文字的描绘，文字的叙述有它的美啊，有它特别的美。所以我特别念给大家听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几次读《红楼梦》，你读到那边你会忽然停一下，就觉得一个男孩子在那个年龄对死亡的感觉会讲到这么深啊，那个句子就写得极漂亮，而且完全不像文言文，这么白话的去把他自己对生命的一种无常的感觉说出来，那个是漂亮的文笔。